各位弟兄姐妹朋友平安。今天经节呢是从那个腓立比书，我今天纠正一下，是二章五节到十一节啊，我们将再一起来念。在二世纪要结束的时候就在1999年的年底美国的报纸，就一个叫 USA Today， 就是今日美国日报，他们发布了一篇向当时67位著名的历史学家和新闻记者，他们有个调查报告。他们把20世纪这100年来对人类影响最大的前100条新闻的故事 New Story 排列出来。大家知不知道排名第一的新闻故事是什么？20世纪100年当中的头条新闻故事是什么？告诉大家哈，1945年原子弹的发明，而且用来轰炸日本这个代表了人类进入到核子时代，人类在历史当中呢第一次掌握了可以毁灭全人类的能力排名第二的是什么？是1969年人类首次登陆月球，这两件都可以代表人类文明发展的一个高峰我后来想，如果我们呢有机会像我们当代的著名的历史学家还有这个新闻记者再做个调查我们把人类过去的历史一直到现在，我们列出来对人类影响最大最深远的历史事件和人物，我想排名第一的应该是耶稣基督的来到这世界上和他一生的故事。耶稣基督啊，对世界人类有巨大的影响，非常明显因为古往今来没有一个人能像耶稣一样，他的名字是被全世界所知道的，而且每一个人呢直接或间接的都受到耶稣的影响。我举三个例子第一个例子，耶稣是唯一具有被全世界所公认的诞辰纪念日，只有他一个人全世界都公认有圣诞节，每一个人都要过圣诞节，连无神论的共产党的中国也不例外耶稣的第二个事情就是看到说耶稣的降生是一个划时代的真的是划时代，把时代一划分成两部分了，人类历史被划分成纪元前跟纪元后就是耶稣降生之前或之后那我们现在是主后，我纪元2013年马上进入2014年，所以你每次提到2013你就是跟耶稣有关系了第三件事呢耶稣的言行记载在圣经之中，那个圣经呢是人类历史中印刷最多流传最广而且是有最多语言版本的一本书那根据联合国还有那个 Pew Foundation 还有 Wikipedia 到处去找他们的统计，全世界大概有 32% 的人是相信圣经的基督徒这基督徒是广义的包括基督教徒、天主教徒还有东正教徒那加起来总共人口有22亿人口耶稣基督对人类文明和历史的影响，对人类生命带来的改变是无人可比而是独一无二的。有关对于人类的影响最大的人物或事件不仅是对过去的历史的一个回顾那我们人呢对未来有好奇，我们对未来还没有发生的事情呢也有许多的期待和关注。在90年代后期的时候，那个斯坦福大学的那个 Dr. Richard Rice 是瑞斯教授，他曾经对一群新闻记者做了一个非常有趣的调查，那请他们列出来他们的梦想的新闻报道，他们的 dream news story， 就是假如这个事情发生的话，他们最想报道的那个是最能够震动世界、扣人心弦的一个新闻是什么？就他，假如他被他独家报道的话，这是他最梦想的一件事情。结果排名第一的是什么？排名第一是耶稣第二次再来， 跌破眼镜啊，因为这是圣经上预言的，它代表了人类历史的一个结束，世界的末日跟一个新天新地的到来。大家想知道第二排名第二是什么？排名第二是外星人来到地球，毁灭地球的文明，人类文明遭受毁灭啊！这是我觉得报道这些事情都很悲惨，到就是人类历史就结束了。可见呢，不仅耶稣基督第一次来到世界非常重要，因为他带来了拯救啊。那耶稣第二次的再来也非常重要，因为他要带来审判，对人类的影响。啊，耶稣对人类的影响的确是空前绝后。耶稣基督对我们每一个人的重要性是生死有关的。那我们人类对他的回应决定我们的一生，我们为什么活，我们如何活，而且我们人生决定我们人生最后的归宿。耶稣基督的降临是圣诞节的中心信息。圣诞节是为了纪念宇宙历史中所发生最重大的一件事情，影响了全宇宙全人类，这就是2000年前至高的神道成了肉身，卑微的降生在伯利恒的一个马槽中。为什么神要降世为人呢？他降生的目的是为了什么？今天我们来看这个腓立比书二章五到十一节，这段经文是我们教会明年的主题经节。我们在十月底的时候，我们这边开这个会友大会的时候，我们也是宣布了这个信息，就是这个明年的主题经文就是这段经节，它的我们明年主题是叫做学习基督仆人心态。我们来看这七节经文提到的非常简短的这个七节经文呢，提到耶稣基督是谁。他如何降临到人间？他为什么要降临到人间？他的使命是什么？以及我们应该如何回应耶稣基督的降生？我们来看第一个经节，就是二章五节，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什么是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啊？这个与耶稣呼召人来跟随他做他的门徒有密切的关系。在福音书里面记载耶稣基督呼召门徒的时候呢，他呼召非常简单，来跟从我，英文就是有两个字 follow me。 这个虽然非常简短，可是意义是十分深刻的。接受耶稣呼召的人必须放下自己的一切，完全顺服耶稣，好像当年一些门徒跟这个一个拉比一样，跟他住在一起然后呢生活在一起，他们要走耶稣所走的路，他们要听耶稣的话，听耶稣的教导，要做耶稣要他所做的事，而且凡事要学习耶稣的榜样。这就是我们刚读的，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这个心就是心态，我们明年主题是仆人心态。这个心态就是心思意念，我们的 mind，还有我们的态度，态度就是 attitude 啊，心态两个字就是心思和态度。一个人的心态就是他的世界观和价值观，这个世界观价值观呢，就塑造他对神对人的态度，也决定他的行为和他的生活的方式，他的 lifestyle。 我们知道基督徒的原意就是什么，就是小基督在使徒行传11章到16节记载了基督徒这个称号的来源。那边记载说，门徒被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教会起走，因为安提阿的信徒他们有美好的榜样，有美好的生活方式，有美好的行为，他们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凡事效法基督，周围人看到他们呢，就好像看到了基督一样，所以他们被称为小基督Christian， 这个 IAN 就是一个小的意思。同样的，我们基督徒应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在心态上能够完全顺服耶稣，效法基督，这是我们做耶稣门徒的基本的意义然后呢，我们看到后面第六节到第十一节 这六节呢是一个非常优美的一个诗歌体，它是对称的。你很可能呢、啊、这个很可能是一个早期教会的一首圣诗。啊，这是现在诗团了，不然的话今天我们诗班就可以唱这条歌。我想非常优美的，到天上我们可以听到。这是一个神学里面的基督论的一个很重要的依据的这个经节在这里。我们先看第六节到第八节，我们看到耶稣的榜样。这三节的主题这三节的开始都是他，对不对？这个他就是指耶稣基督。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这句话好像很难懂啊。本有就是说本来就有啊，本来就是真实存在的啊。那个形象呢啊，并不是指外表的那个形体。这个英文是叫做 form 或是 nature 啊。因为神是个灵，他是超越时空超越物质的。所以呢，这里的形象是指外在的表现啊，就把内在的本质表现出来的，能够彰显出来的啊，这就是我们今天讲这个形象啊。耶稣基督本来就是神的本性，他有神的属性啊，他把他这完全彰显出来，在这个人性上彰显出来。他就是在永恒中真实存在的三一神的第二位，三位一本体，他是就是圣子的位格。他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这个中文翻译可以翻译的更好。他意思就是说呢，他却不紧紧抓住，不坚持自己与神同等的荣耀的地位、权柄或者是特权。那神的本性是爱，爱就是给予和付出。耶稣基督的心是什么呢？耶稣基督的心就是爱。这个爱呢，彰显就是放下自己，不坚持自己。换句话说呢，就是可得灵不得，可以得到，可以坚持的，可以持有的，可是他却宁愿放下，在他在天上永恒中决定完全顺服圣父的旨意，道成了肉身，降临到人间，将世人从罪恶中拯救出来。所以爱的彰显就是放下自己，这有两方面，就是下面两节，第七节讲到的是虚己，那第八节讲到的谦卑。我们来看第二章第七节，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这个虚己呢，刚刚在这个现世的时候，一章呢有念那个新译本，新译本其实就是倒空自己。这个倒空自己就是不满求不去追求满足自己啊，满足自我啊。这个接着上面的那个那上一节第六节啊，耶稣在天上永恒中的一个决定，他决定自愿的放下自己，舍去自己，给出自己，能够牺牲自己啊，取了奴仆的形象，他甘愿做以奴仆的生活方式来彰显爱和舍己。这是他的本性，把它彰显出来，以及呢，他这个顺服的心态也能够表现出来。在马可福音十章四十五节讲到说，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怎么样，舍命做多人的赎价。在以赛亚书五十三章有更多的提到对这个受苦仆人的一个详细的描写。在这里我们看到天上神的形象跟地上这个奴仆形象这个明显的对比啊，这两者有极大的差距啊。耶稣自己能够甘愿屈己，离开了天上的荣耀，他借着服侍人做世人罪的赎价，来完成做神仆人的使命啊。悖逆的人本来应该是神的仆人的，是服侍神的，现在反而受了神的儿子的服侍。让我们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学习耶稣基督的虚己，倒空自己，我们来服侍神也服侍人，不仅做神的仆人，也要做人的仆人。我们会继续解释做仆人的意义。这边讲说成为人的样式，这个样式英文是这个 likeness， 就是模样的意思。他成为有血有肉的人， 完完全的人啊，是耶稣基督会经过这个圣灵的在玛利亚中的肚中怀孕的过程，怀孕有九个月，然后呢以婴儿的形式啊模样出生啊，经过孩童少年啊长大成人，他具有完全的神性，也有完全的人性，这就是神学上讲说神人二性啊，他会饿会渴会疲倦会痛苦会饥饿啊，他像人一样会受到试探，但是他有神的圣洁的本性，所以他没有犯过罪。从这个超越时空本有神的形象，到进入到时空，进入成为人的样式，神与人的这种互为内住，就是神住在人里面，人也住在神里面，这是在耶稣基督身上第一次得到完全的实现。其实圣诞节我们现在还有两天就圣诞节，这个名称呢其实是不太正确的啊，因为圣诞呢是讲说什么圣人诞生啊，这个圣人诞生意思并不能够描写到耶稣基督的神性啊，我们正确的称呼应该是叫做基督降生节啊，基督就是旧约所预言那位弥赛亚啊，他从天上降临了啊，他不是一位地上的圣人，他是神的儿子，是独一无二的，他道成的肉身降世为人，因为这个希伯来文的弥赛亚就是希腊文的基督嘛啊 Christos 啊，那 Christmas 就是基督的 Mass， 什么叫基督的 Mass 呢，就是说在古代的英文里面就是说庆祝基督降生所举行的一个圣餐的礼拜，是纪念耶稣基督。你看耶稣基督的降生，可是呢以前的教会是来纪念他的死，他降生是为了为人类而死。我看到报纸有一篇的专栏啊，社论啊，那题目就说 Let's put Christ 然后一个 hyphen Mass in its place， 就是 Christ Mass in its place， 把这两字分开来啊，因为他把这字也分析了一下，他就是说想为这个 Christ Mass 就是 Christmas 啊定位。这个专栏的主要论点就指出啊，这个 Christmas 其实是两个节日啊并行的节日，一个是商业性的，一个是宗教性的，所以应该把这两个节日啊不同的名字，应该用两个名字，不要用一个名字来搞混了啊。他呢还要表示这个区别啊，首先呢他认为呢世俗社会的这个主流文化里面呢是与宗教毫无关系的，尤其是现代啊，跟这个宗教一点关系都没有啊。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个 Christmas 是什么，是每年最大的一个 shopping season， 这个所有的商店啊都是在这时候赚他一年的30%的以上的这个收入从这边进来的，还没有 Christmas shopping 的举手，还有两天啊，很多很多的 sales啊，这个 mall 里面充满了人啊，这是最大的消费季节。那这他们一起都在购买圣诞礼物，人们能够想到的这个圣诞节的这个标志是什么？第一个想到什么？是圣诞老人啊 ，Santa Claus 啊。那这个小孩子一下子想成 Santa Claus 啊。那这个圣诞树，就是它代表圣诞老人，圣诞树是人家想到说圣诞节的标志啊。还有个交换礼物，我们想到圣诞节，我想到说，每一个公司现在年底都是开 Christmas Party 啊，这个 Party 有时候是狂欢庆祝的啊。现在我们每天听到的流行的圣诞歌曲啊，跟耶稣降生有没有关系呢？很少啊。最大都会唱的那个 Jingle Bell， 里面有没有讲到 Christ？ 没有啊。连这个 Deck the Halls， White Christmas， Twelve Days to Christmas 啊。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有没有讲到 Christ 降生？没有，这个完全没有提到这个他的降临。所以这位专栏作者呢，建议把这个 Christ 呢，从这个 Christmas 这个字里面呢，正式除名。他说呢，用这个 X 来取代，以后的话，任何的这个官方哈报纸新闻报道什么，大家就用全部用 X 来取代这个 Christ， 以便名副其实啊。因为社会大多数人庆祝的是一个没有 Christ 的 Xmas 啊， 这 X 可以代表世界上的一切的欢乐啊，一切的消费啊，一切的庆祝啊。但是我们也看到一个，同时呢，我们也不要太气馁啊，我们也看到另外一个并行的节日，就是教会传统的，我们叫什么 Advent season， 对不对？你说到 Christmas come， 有讲说是 blessing 啊 ，in Advent season 啊，那这是有关耶稣基督降临的节日啊。这位作者呢，他建议呢，设立另外一个叫 Jesus Day， 这个 Jesus Day 呢是给教会用的啊，那个其他世界上都叫 Xmas 啊，那他鼓吹这个叫做这个什么，这个圣俗要划分出来啊，一个是他称为社会的主流文化的一个 holiday， 另外一个呢是教会次文化的一个 holy day 啊，因为分别这两个不同性质的，这是他的一个建议啊。那毫无疑问的，这个世俗化的社会要淡化 Christmas 里面的 the Christ， 淡化他的神性，淡化他弥赛亚的降临。我们追溯历史啊，这个 Christmas， 我们教会庆祝的这有四周，很多教会现在还在庆祝有四周的 Advent 的 Sundays。那这是一个教会的传统的节气。这个 Advent 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降临的意思，来临的意思啊 ，coming arrival 的意思啊。目的是纪念耶稣基督以这个卑微婴孩的方式第一次的降临，并且呢，很重要一点是要期待耶稣以荣耀君王的第二次降临。所以在这个为什么要有一个 Mass？ 为什么要有个圣餐礼？那个中古世纪教会他们就认为说，耶稣基督的降生是为了为我们死，是为了他将来还要再来。那第二次降临是一个同时要期待他的降临，这是一个感恩、反省和等待的节气。许多的有些教派直到如今，他们在 Advent 的节气还有禁食，还有读经、祷告，有固定的经节啊的规定啊。那当然，教会在圣诞夜有欢乐的一个音乐崇拜和报佳音的活动，这是绝对鼓励的啊，因为所有的焦点啊，我们庆祝的焦点都是庆祝这个旧约所等待的弥赛亚已经来到人间了。整个旧约就是用几个字可以代表，整个旧约信息就说是 He is coming， 弥赛亚 is coming 啊。到新约的信息呢，就是简单的就说 Messiah is here and he will come again、okay。 那这个耶稣第一次再来跟第二次再来就是新约的信息啊。我们现在的商业化的这个圣诞节的庆祝活动啊，取代了近前的传统啊。原来的这个 Christmas 啊，被消费主义啊所淡化了啊。圣诞节不再有圣，Christmas 不再有 Christ， 所以呢，用这个他建议用这个 Xmas 来取代啊。可是呢，耶稣基督降世为了拯救罪人，拯救我们，我们世人却不要耶稣啊，也却不要基督。可是很有意思的一点啊，这个 Xmas， 这个 X 呢，其实就是基督这个 Christos 这个希腊文的第一个字母 X， 叫做 Kai 啊。很多这边有人读过希腊文哈，李长老都知道啊。而这个 Kai 呢，其实呢，在东正教里面呢，他们已经有几个世纪都是用 Xmas 来代表 Christmas 的简写。所以世界上人想变成脱离这个 Christ， 变成 Xmas 呢，还是脱离不掉的。感谢上帝啊，这个他们想把基督从这个 Christmas 拿掉，叫人不再纪念基督的降生。可是呢，他们还是进入到这个进入到这个 Christmas， 这个 Xmas， X 代表基督啊，这是感谢上帝的安排啊。二章八节讲到说，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我们刚讲爱，第一个就是倒空自己，第二个彰显就是谦卑。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呢，他离开天上最高的荣耀。然而在地上的旅店他却没有地方住，他降生在卑微的马槽里面， 他成长在一个贫困的木匠家庭里面，他是自己是一个工人，是一个木匠工人，他不断的降卑，直到了最卑微的地步，为我们的罪成为罪犯，被藐视，被羞辱，最后被钉在十字架上。谦卑不是自卑，自卑是什么？自卑是小看自己，谦卑呢是容忍别人，不看自己，为的是完成神的旨意。我们知道耶稣的名字的意义就是将世人，耶和华将世人从罪恶中拯救出来。那什么是罪呢？罪就是不顺服神，违背神的话，不遵守神的旨意。创世纪三章记载了人类始祖犯罪的起源，就是亚当夏娃接受了就他们受了撒旦的试探，他们选择了自我中心，不愿意听从神的指示，违背了神的话。耶稣基督来到地上，就是因为他的顺服使我们得到了救赎。亚当跟基督的比较，在这个罗马书五章十九节很清楚，这里面讲了说，因为一人就是亚当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照样因为一人耶稣的顺服，众人也就成为义了。所以让我们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学习耶稣基督的顺服，遵行神的旨意。这个自我中心在我们的文化中是非常普遍的。Oxford 这个牛津字典他就是做了一个，今年他每年都会选一个字来做这个 Word of the Year， 知道哈，就是说他们就是很有科学的，就是在把所有新，就他们到他们网站去查字的那个的频率，加上就是在他们过滤的所有的这个 Google Search 还加上这个新闻的 Title， 他们把这个全部做一些统计，最后呢，他开放给这个大家投票，说你们认为什么字是今年最流行的一个字2013年最流行的字是什么 ？The Word of the Year， 知道吗 ？Selfie， 知道了对，知道什么叫 Selfie 吗？Selfie 这样是 selfie， 照个相大家知道吧？你像奥巴马这个前几天不是有个照个相吗？对吧？奥巴马跟那个英国首相还有一个丹麦的总理他们叫照个相，对不对？照相就自拍了，自拍照相，自拍照相。现在的人类呢，我们这个 social network 就是很喜欢把自己的照相送给全世界人看那一照以后一按一个键就 instant global 而且 permanent 这个你永远洗也洗不掉这就在世界上流传了好，这个 selfie， 你们有时候我们讲说这个有什么特别呢？自拍照相嘛，对不对？可是呢，这有个很潜在的意思，就是人呢愿意就是以喜欢把自己的在照相里面能够流传出去那你们都有这个经验吧？你每次看一个照片里面，你看毕业照片或一群人出去交友照片，你一个先看谁不是先看你老婆，对不对？先看自己对，这个都是一种人的一种自我中心的一个表现真是所以我们看到一个罪跟爱的一个对比，罪的彰显就是自我中心，违背神，爱的彰显就是倒空自己，放下自己，来谦卑的顺服神。耶稣基督就是爱最完全的彰显我们能够靠着神的恩典去学习基督对神顺服，对人柔和谦卑，我们就能够成为主的门徒二章九节我们看到说，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这最后的三节九到十一节这三节的主词变成了神，这个三节主都是神。当耶稣基督自愿降卑完成救赎人类的使命，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呢，神就把他升高。这里的升高的动词是过去式，表示已经完成的耶稣基督的升高包括他从死里复活，升上天空， 直到永生神啊右边啊，回到神的荣耀里面。那基督的谦卑是自己卑微，他的身高却是神把他升为至高啊。从降卑到升高的一个重要的转捩点是什么？就是十字架啊。十字架是卑微的最低点啊，也是神把他身为至高的一个起点。十字架就是衡量我们自己是否倒空了自己，谦卑顺服的一个标准啊。我们谦卑是否已经降到自己卑微以至于死，却死在十字架上这个地步？我们与主同钉十字架是被神升高的一个根据。只有已经钉死自我的人才能被神高举，相反的，若是自己要升高，自己要膨胀，要自己要升高，自我中心啊，神不喜悦，反而会把你降卑的啊。雅各书提到说，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就是这个意思。我们最后两节十节十一节就是叫一切啊，神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最后我们来看到耶稣被升高，归回到他原来至高神的荣耀当中，他也使父神得到了荣耀。什么是神的荣耀呢？什么使荣耀归于父神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首先来认识什么是神的荣耀啊。这个荣耀就是他的本质的彰显，他的一切的属性，包括尊贵、智慧、全能、圣洁、公义、慈爱、信实、良善，这一切他的本性的彰显。那耶稣具有神人二性，他在十字架上成就的救赎，彰显了神的公义、慈爱的本质，这就是神的荣耀。那什么是荣耀神呢？是人归给神的荣耀，我们在世上高举他的名，让他能够被彰显，被人看到。这就是保罗在腓立比书我们看第一章二十节的宣言，他说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要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这就是荣耀神啊。我们信徒是一个新造的人，我们恢复了从神来的一个形象，我们能彰显了基督，我们能够在我们人生的目的非常单纯，就是要反映神的荣耀啊。等我们学习基督，效法基督，能够彰显基督，能够多结圣灵的果子，这样生命是荣耀神的生命，显出基督馨香之气，归荣耀给神。我举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这个做基督门徒彰显基督的一个例子。两星期以前12月6日，南非的第一任总统曼德拉过世啊。曼德拉的给这世界有一个巨大的一个精神的遗产，不仅是给南非，也给世界。他带领整个南非和全民和解的一个运动，可以吗？他带领南非进行一个叫做全民和解啊运动啊。他是本身是一个 Methodist， 他是一个洗礼会的一个信徒。他作为基督徒呢，曼德拉为了争取这个社会的正义公义，他后来被抓起来关在牢狱中啊，受尽了逼迫。可是呢，他从信仰中汲取了极大的这个饶恕的力量。虽然27年他在一个小岛上这个牢狱生活，给曼德拉带来身心严重的摧残，但是他在走出监狱的那一刻，27年后走出监狱这一刻，他身为基督徒的曼德拉决定活出信仰，不让心中的怒火来控制他。他立志不向过去伤害他、逼迫他的人报复。他曾说过，当我怒气上升，我对自己说，他们已经囚禁我27年，如果继续恨他们，我就仍在 监狱之中。我对自己说，我要真的自由。他谦卑下来，致死了自己的怒火，学习基督的榜样，存心顺服，能够倒空自己。从监狱出来的曼德拉充满了尊严、克制和使人和解的精神。他带领全南非饶恕过去种族隔离带来的伤害。大家知道南非有 80% 以上的是黑人，大概 20% 是白人，可是这个白人控制了一切的资源，一切好的土地啊，然后把这些黑人啊没有任何的权利，没有啊是有隔离的，不准他们来往，不准他们通婚，不准他们啊有受教育啊。所以这个当时是社会是极为不公义的啊。那可是呢，当这个在世界上的压迫以及后来南非啊鉴于这个情势非常的危急的时候，他们让曼德拉出监狱。啊，他带领全南非饶恕这些伤害过他们的人。他呼吁这些黑人把你的长矛扔进大海，啊，克制复仇的欲望。这些都是基于他实践以基督的心为心的基督信仰。学习了基督的爱，谦卑的放下他自己，也领导全部的黑人能够向他学习。在电视上看到一个纪录片，里面看到有一个访问一位南非的一个白人的一个老人啊，他对曼德拉充满了敬佩。他说，如果没有曼德拉在1994年建立全民的和解，许多白人将遭受到黑人的报复，整个国家进入暴动，永无止境的种族对立相争跟屠杀，万劫不复，南非就从此陷入到永远的混乱。1994年他当选南非的第一任全民选举的总统，在他的总统就职仪式上，曼德拉特别邀请曾经看守他的三位残暴的狱警、监狱的警卫来出席这个典礼。这三位狱警呢，回想起他们对曼德拉的种种虐待，因为他们经常侮辱他，动不动就用铁棍还有铁铲打他，他们还故意在他的碗里面加上泥浆，还有倒进脏水，强迫他吃下去。当他们收到曼德拉的亲自签署的就职典礼邀请函，他们知道自己遭报应的日子将要到了，曼德拉一定会在就职典礼将他们羞辱一顿吧，然后他们就要被关进大牢了。他们胆战心惊，惶恐的等待这一刻的到来。就职典礼开始的时候，那时候已经76岁的曼德拉起身欢迎各地来的客人。他说，能够接待这么多从世界各地来的嘉宾，我深感荣幸。可是让我更高兴的是，当年陪伴我在岛上度过艰难岁月的三位狱警也来到了现场。随即他就与他们三个人逐一的拥抱。他对会众说，我年轻的时候性子急，脾气暴，在狱中正是他们三位的帮助下，我逐渐学会了控制情绪。曼德拉这番出人意料的话，让这三位虐待他多年的狱警无地自容，痛哭忏悔。面对南非整个世纪的受难史，有许多受害的南非非洲人跟随了曼德拉，选择了饶恕，走出历史上加在他们身上心灵上的牢笼，享受心灵的真正的自由。也有许多参与暴行的南非白人选择承认错误，承担责任，经历被饶恕的自由。耶稣基督降生的目的就是为了拯救罪人，救我们脱离罪的刑罚和罪的权势，并且给我们美好的榜样。耶稣就是我们一生的榜样，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对神顺服，对人谦卑舍己。曼德拉 带给南非的和解与疗伤的是一个彰显基督的最美好的一个榜样。耶稣基督的降生是神啊精心设计的，花了很大的代价，把他自己的生命，他的儿独一的儿子都摆上了。他是给人类最大的礼物，我们绝对不可以掉以轻心，绝对不可以无动于衷啊！对于这个礼物啊，对于礼物的这个接纳，我有一次很失败的经历啊。我的女儿Sharon 啊，在她7岁还8岁的时候，那时候我刚刚开始创业，工作十分忙碌。有一天我回到家里面，非常的疲倦，我只想躺下来休息一下。可是呢，薛仁马上兴奋的拉了我的手，要到 playroom 去啊。他给我一个惊喜，给我一个 surprise。原来他用自己的想象力，他设计的有一个意大利餐馆，在那个 playroom 里面，有桌子，有什么菜单啊，各样的一些这个塑胶做的一些食物在里面哈。他就是好像要我能够享受这一餐啊。那我坐下来，我就是不太甘愿，我说我想休息哈，我想把他打发走，把这个新人打发走。他说是意大利餐馆嘛，那我再给我一个意大利的餐menu， 叫我点菜，然后他去做菜啊。我一看我就开他玩笑，我说我要梳洗啊。他说没有梳洗，他说这是一个意大利餐馆啊。那我说哦，我知道。那我跟他说啊，我就跟他开玩笑，就是对他实在是对他不起哈。然后我说跟他说我要牛肉面啊什么，我要装筷子啊，他都没有。他气死了，他把那个 menu 一丢啊，就不跟我玩了啊，就跑到一边去哭了哈，这样子啊。哎呀，我那时候才知道事态严重。后来这个淑仪过来跟我讲说，你怎么这样对女儿呢？他是花了一整天在那边设计想啊，怎么看来因为他爱爸爸，所以要让爸爸能够吃一顿意大利餐啊，这样的。哎呀，我那时候非常的后悔啊，我就跟这个学人道歉啊安慰他啊，对不对？我当时啊，就是对一个爱我的一个小女儿给我的礼物啊。啊，这是他精心设计的，他花很多代价设计的一个礼物，我没有感激接受，反而啊掉以轻心啊，跟他开玩笑。后来呢，我这个事情是非常的后悔啊。后来这个花很大的功夫才能够把他心再挽回过来啊。我想说，这比较一下，说我们若是忽略那位上帝给我们的礼物，会有什么样的结局呢？那当一个爱我们的神，他把他这个伟大的礼物，这么价值这么高的一个礼物，无比的礼物赐给我们，在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呢，让我们能够再度思想，让我们能够存感恩的心接受这位创造掌管万有的神所赐给我们的，这个是宇宙最伟大最宝贵的礼物，就是他把他自己的独生爱子赐给我们，叫我们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刚刚的最后一条歌给我们很大的提醒啊，我拿什么献给你，耶稣，你曾将生命赐予，你知道我一无所有，我将我的心献给你，这是我的回应，求你接受，求你管理。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创造了我们，你也把自己启示给我们，你更将把你自己赐给我们，道成的肉身来到地上，你指示我们一条道路，你让我们能够脱离罪的刑罚，你也让我们在地上能够有你所赐的能力，可以脱离罪的权势。主，你也让我们知道我们在地上应该如何过我们这一生。我们对神存心顺服，我们对我们周围的人 让我们能够学习耶稣的倒空自己，谦卑，能够服侍我们周围的人。主，感谢你让我们知道我们为何而活，也知道如何而活。你赐给我们一个美好的归宿，我们也期待你的再来。感谢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好，我们去起立。